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，
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又相聚在一起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感谢主。我们当中有没有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？是有没有慕道友或是还没有受洗的朋友？没有，没有受洗或是还没有觉知的，有没有？
都是基督徒。
今天有的
好，谢谢，可以，我手可能不够长。我想跟各位分享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啊，这是一个很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我相信。可是我想从一个跟主相遇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那个记忆，就是在你人生当中，常会碰到一些人，你跟他相遇，就这个人改变了一生，你就会记得这个人在你生命里面实在很重要啊。你记得当时你们怎么相遇，当时情景是怎么样啊，当时你们说的话是怎么样，当时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事情，你都会记得啊。譬如说1986年是我很重要的一年啊，那一年我就碰到两位。一位是我在密西根的时候我在团契里面认识的啊，那一位呢，我就目前跟他一辈子，就是这位啊。我都记得第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，我都记得啊。还有一位更重要，我相信他不会吃醋的啊。更重要，我1986年的复活节，我受洗归到他的名下啊。我可能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，可是一直到1986年的复活节那一天才真的受洗归入他的教会，这个他的身体。我想主跟我们的在人生的过程里面，事实上就是一个相遇相知的过程，相遇相知。我想你都会记得主在你们生命里面，你在什么时候跟他相见的，你在什么时候认识他，你在什么时候让他认识他，认识你，知道他认识你，你也更认识你自己，你也慢慢认识他，你才发现说你的生命你要这样活，你们这个相遇相知才有意义。我想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我想会更实际一点。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 常说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一个爆炸的经文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教会增长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怎么样工作，然后最后门徒真的3000个人，前头跟尾都很重要，中间我好像不记得了。其实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教会出生的，我们真正是看到教会开始生出来的一段经文啊。那我就看了，我就用四段来看，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看完啊，可是我们尽量哈，我们时间到我们就停我们先看出乎意料的相遇。第二个是我们相遇之后，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真相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，甚至是难以接受的。第三个，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事实，另外一个真理是在我们跟主相遇的时候我们知道的，我们认识的。第四个，当我们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相遇相知，跟主相遇相知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回应。五旬节，五旬节又叫做收割节 ，harvest feast or harvest， 它是在逾越节之后第50天的那个节日。那在逾越节之后，他们献上出手的产物，献祭、素祭，献给上帝啊。那过了50天，过了七个七天，就49天之后，他们那些谷物，他们觉得应该熟了。他就在7个7天之后的下一天，就是第50天，他们在神的面前献上赞美，献上祭，庆祝这个节日。这个节日叫收割节，收割节 ，the feast of harvest， 啊，收割节。对犹太人而言，这是收割节，是 感谢神，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，在他们的农场里面有很好的赏赐。对基督徒而言，这也是一个收割，是神收割的季节。神隐藏在历史地带里面的生命要开始在这个世上被显现出来，开始成长出来。神要开始收割，神要收割，是你要收割在地上他的产业。信徒在这个收割间里面就一起都归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。那当时如果你记得的话，我没有经文了、你记得的话、在那时候120个门徒，他们、主耶稣基督刚刚升天，他们聚在一起。你可以想想他们这些人他们的心情怎么样。他们是、很肯定知道主复活了，可就他们的人的本性而言，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。你记得主升天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，主升天的时候，他们呆呆的看着主，对不对？呆呆的看着主。那天使跟他讲说、他怎么来，他怎么去，他还要怎么来。为什么他呆呆的看着主？因为他问他们自己 What's next? 下一步是什么？他不知道怎么做。其实他们很害怕的，我可以想，他们知道主复活了，主是一个复活的主，但是我应该怎么做？我下一步要怎么做？这120个在哪里？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。有人说他在马可的楼上， 我不清楚他到底在哪里，不过他就是120个人聚集在那里。那突然有大的风，有大的响声，突然从天上有声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充满他们 所坐的地方，充满了屋子，又有舌头像火焰一样分开、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他们一瞬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就说起各国的话语。所以就在一瞬间，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，在他们还没有预备的时候，突然这个世界就改变了，世界就改变了、有一个声响在天上发动，有大风响起充满这个屋子，有火焰像舌头一样落在个人头上，每个人被圣灵充满，说起各国的话。大风、火焰、圣灵充满都代表了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。如果记得神第一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那个灵啊，那个灵，它的意思就是风的意思，跟这里的字是一样的。本来意思叫 Numa， 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字根 Numa， P-N-E-U-M-A， Numa， 这个代表是风，也可以被解释说灵，也可以被解释说灵。所以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好像神的灵降下来的时候，或是他的风神的风降下来的时候，他做一件工作，不单是让我们说方言而已，不单是圣灵充满说方言而已，他做一个创造的工作，他做一个新的开始。当时在创世纪第一章，一全新的世界天地已经开始了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一个新的身体出来了，一个新的主的身体，主的教会被创造出来了。所以大风下来，当大风下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感动。神的火焰代表他的同在，象征他的同在，在他们当中充满他们。那各国的人那时候大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刚开始的时候，有起码你可以看到16个地区来的近前的人，犹太人听见他们这么有大的声响，他们就出来看啊。如果你们去过耶路撒冷的旧城的话，不知道你们去过耶路撒冷没有？你们去过耶路撒冷没有？下次你们要去找我去，我很喜欢耶路撒冷去那边觉得非常自在，非常喜欢。它的旧城的街道很狭小的。那在那一天呢，挤满了，在历史学家说 那一天当天大概超过20万人在耶路撒冷。那时候耶路撒冷的居民大概最多5万， 多，不到6万，可是当过节的时候会到20万到25万，这么多。所以这些犹太人，你可以想想看，他们都出来，他们会聚集在什么地方？他们会聚集在哪里？啊，这是一个考证的问题，我没有答案。可是很多的学者说，可能是在圣殿，因为只有圣殿才有那么大的地方，让很多人在那里。最后3000个人信主，你想想聚会有多少人？聚会有多少？就算1/3好了，也超将近10000人，有将近10000人来看。所以这些人过来看，听见了门徒用他们的相谈来，他们的话语来讲话的时候，他们有各种不一样的反应，对不对？有人很 surprise， 非常惊讶；有些人是很诧异，说：“哎，这个 what's going on？ 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”有些人甚至去 mock， 就 mocking 来就讥笑他们说，说、啊：“他们这些人大概喝酒灌醉了，而不但是喝酒，还是新的酒。”很有力量的酒，很 with powerful wine、啊、他们都灌醉了，他们喝醉了。我们常这几节我们都过去了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如果呢当天是在耶路撒冷的话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？这些人都是 calling surprise， 他们都是在不预期的当中，他们碰到这件事情，可是这些人都有不同的反应，有些人是被圣灵充满，有些人是惊讶，有些人是猜疑，有些人是讥诮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反应。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解释，就站起来讲道。如果你知道彼得的话，他应该不是彼得，应该要站起来。彼得应该是最不可能要站起来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才几个礼拜以前，他说，彼得说，啊，主耶稣虽然复活了，我不知道他去哪里，我们去打鱼吧，记不记得？在约翰福音里面讲，我们去打鱼吧。在更几个礼拜前，在一个礼拜前，啊，在几天以前，他才说，他跟一个使女说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他跟一个仆役说，我不认识，我不跟他们同伙的。他在一个很卑微的人面前，来否认他的主。而且他做这件事情，所有人都知道。彼得是不在，在是应该没有那个胆量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有几千人，有10000人，他要站起来说话。他在他们当中，在耶路撒冷里面，这些人都是没有知识的小民，都从加利利来的，是没有知识的，是被人瞧不起的一群人。啊、可是彼得还是站起来了，他借着圣灵的大人让他能够站起来，然后站起来说话。他说他讲了说，他解释说他们不是喝酒，因为现在还不到早上9点，他们不可能喝酒、哦、原来是犹太人当他们过节的时候，早上10点以前他们是不吃东西的，也不喝东西也不吃东西，10点以前，所以他们这些都是近前的犹太男人，不可能喝酒、啊、他接着就讲，我这个还刚改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张。我就看这段经文好了。之后他就引用了先知约珥的预言，他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交换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、老年人要说异梦，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，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那时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彼得告诉他们，他不用一个，你看彼得这篇的讲道非常有意思，他们是在一个 圣灵充满的聚会，他们在圣灵充满的聚会，他们可以诉诸情感，他们可以诉诸很感动人的话语，可是彼得选择的方式是引用旧约的经文，他证明一个事实，他们所经历的这件事情是在旧约里面已经说了，在神在很早很早以前，800年前就已经说这件事情会发生，在末后的日子，这里讲这些特别的字之后，但在末后的日子，那些日子，十八节说那些日子，21节说那时候，这么21节那时候，20节这在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，20节是大而明显未到的日子以前，那个是在最后的日子讲审判的日子，那讲了末后的日子，之前这些事情发生都是在末后的日子，末后的日子那些日子在那时候，所以这里讲了一件什么事情，这里讲的是约珥告，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情，在有一个时候在弥赛亚审判世界以前，他要来这个世界，那个世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，那个时代里面你们可以向主来求告主的名，好让你们能够得救，在最后大而明显的日子到以前，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，你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得救。做英文来讲很简单，就是后一件事情发生，有一个时代要开始，那个时代的开始是这个末世要开始的开端，就是 beginning of the end， 就是当末世来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，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就知道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要见证一件事情，约珥已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见到启示，你们要见到神迹，你们要看到仆人使你被圣灵所浇灌，当这件事情来的时候，表示那个末后日子就要开始了，因为神将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。所以约珥看到一件事情，约珥要见证一件事情，这是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开始了，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开始了。那弥赛亚时代开始，那弥赛亚呢？弥赛亚是谁？所以彼得整篇的讲到就要告诉以色列人弥赛亚是谁。弥赛亚在22节里面讲说，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表明出来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他既按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他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请听我的话，请听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你们这时候在这里，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，因为神要告诉你们，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在这地上，在你们当中生活过，他行了异能、奇事和神迹。将他证明出来，证明他什么？证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在你们生活过，他在你们当中行了很多的异能、奇事和神迹。这个异能叫在英文里面叫 miracles， 奇事是 wonders， 神迹叫做是 signs， 这代表这三件事情代表神他自己所做的，他本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，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，他的 nature， 他的本性能表达出来，他是 有能力的，他是能够改变自然的法则的，他改变人心的，他能够让人能够回转来归向他的，这样一个神。23节他说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钉子先见才在五十天以前、这位耶稣拿撒勒耶稣被你们交在无法之人的手里面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他是按着神的钉子先见被交与人。钉子先见，钉子是已经决定好的一个计划，先见是已经知道的这些事情。所以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，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，而且这件事情还是他自己来决定要让它发生的，决定要让它发生的。在彼得前书里面说，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，却在末世里面才为你们显现出来。还说彼得也这么讲，他说你们这些所有人是按着神的先见被拣选出来的。所以神在他所制作的所定的事情上面，所定义的事情上面是有先见的，他是知道的。所以这里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予人。可下面一句 又讲说，你们是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，两个并排的，一个神来决定他的发生，一个是借着人来发生，可是人所做的事情人要承担完全的责任。他说你们就是犹太人，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，可能是比拉多，可能是罗马人，是罗马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，但是谁让他们发生的？你们这些犹太人，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彼得在讲一件事情，很简单，就耶稣是你们杀的，耶稣是你们杀的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常很多很多讲说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常讲究的是政治正确，对不对 ？Political correct, right? 所以你不能说犹太人杀的，因为是罗马人杀的，对不对？是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。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彼得是犹太人，他说犹太人，你们杀了耶稣。虽然说是神的定旨先见，但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无法之人不是说犯了罪的人，无法之人在圣经里面讲的是不信耶稣的人。无法之人不是违背法律违背律法这群人，是不认耶稣的人。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里面说，圣灵来了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。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。所以我们观念，我们的罪最大的罪就是不相信耶稣。这一群人不相信耶稣，所以他们把耶稣就这样钉在十字架上，把他杀了。所以彼得告诉他们，当他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们真相是什么。真相是你们每一个人手上都留着耶稣的宝血，都要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牺牲流血来负责，这是你的责任。虽然说神定义将他压上，定义让他承受痛苦，定义让他变成牺牲献祭，但是无法之人的手，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们要负担责任。可是只有犹太人要负担责任吗？只有犹太人应该负上责任吗？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比犹太人好多少。每一个人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相信耶稣的，我们都在罪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法之人。想想看，当我们在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是何等的抵挡耶稣，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们以自己的好处为好处， 我们求的是自己的益处，我们把耶稣放在不重要的地方。很多时候即使在我们信主之后，耶稣也不在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地方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责任，都有那个负担，一个罪在我们身上，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耶稣都放在十字架上。你们记得一个电影叫 Passion of Christ， right？ Passion of Christ， Mel Gibson 这个人我不知道怎么样，我不想 comment， OK， 不过他有些思想是的确是好的思想，他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知道定耶稣的不是只有罗马人，定耶稣的是所有人，每一个人都在定耶稣的事上有份。所以电影里面如果看到 有一幕是他定那个耶稣的手，那个钉子定那只手是 Mel Gibson 的，他自己拍，他说那是我的手， 我把耶稣也钉在十字架上了，这很合乎真理，合乎真理，合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合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这个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，很难接受的真相。 Who am I？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我竟然能够把创造天地的主，创造我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我怎么做了这种事情，把一个应该审判我的主，我竟然成为一个审判者，我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别人要求我来信耶稣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种施舍，我觉得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，你们碰过吧？我都不讲别人，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的本相，这就是我的本相。当我们跟耶稣相见的时候，当我们跟耶稣相遇的时候，我们本相就浮现出来。即使在我们在信主之后，怎么在信耶稣之后，我们信主不知道多少年，你们可以刚刚算算我受洗多少年。每次我回到神的面前，我就知道我赋予他太多了，我 in debt so much， 我他给我的远远超过于我能够给他的，真相是一件难堪的事情，真相是一件难堪的事情。这句话好像是对慕道友讲，所以我刚刚讲慕道友，所以我会强调说是慕道友，还是因为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难受。可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诚实面对这件事情，特别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，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。你看，我们看很多年轻，你很年轻，你几岁？
我18岁。
18岁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年轻的一代其实已经很快的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跟上一代也不一样，我们跟上一代也不一样。在现代的现代年轻一代里面，甚至其实我们这些人也受了影响，有很多的哲学家或者是政治学家说我们是后现代的时代。后现代的时代就是不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，我们只相信我们的感受，我们只相信我们的感觉，而人生是一个经验，人生里面没有真理，没有人可以决定我自己要做什么，只有我能够决定我要做什么。这是后现代，后现代没有真理，没有真相。如果那个真相让我觉得不舒服，那个真相可以是假的，我可以决定它是假的，这就是后现代。可是这不是圣经的想法，这不是圣经的说法。在2016年的时候，牛津字典每年，牛津字典是一个 organization， 也是 big organization， 也是很历史很悠久的。他说，在2016年一个最受欢迎的字，最受欢迎的字，2016年还不久嘛，现在4月1号2号， 2016年最受欢迎的字，你们知道什么意思？大家很难猜了，因为它是合起来的。那个字叫做 post truth， post truth， post 就后， truth 就真理，后真理，后真理， post truth 就是真理。我们现在已经，他们说最受欢迎的那个字叫 post truth。就很多人用这个字，或是人家写文章的时候用这个字，或是在引用什么用什么论文的时候用这个字 ，post truth。post truth 是 truth 还是不是 truth？ 后真理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？我想重要的是去年有很多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总统大选啊，总统大选，譬如说英国脱欧。英国脱欧的很多人就是在批评说英国脱欧，主张英国脱欧的那些人讲的都不是事实，讲的都不是事实，所以影响到英国人的选民的取向，所以还是决定大家投票是脱欧啊，离开欧盟。然后后来英国人发现，哦，原来不是这件事情，我们记不记得？英国人发现说，哦，原来他们所听的都假的，所以他就想说，我们再投票一次就不被允许，因为他们的公民自觉投票有期限的，就不能短时间内面投两次，同样的议题，所以英国人觉得他被骗了，可是没办法，英国已经启动了脱欧程序了，所以2016年是一个后真理的被用到最多的那个字。其实这是一个代表这个时代的方向，就是已经很难去接受真理，很难去接受真相，特别那个真相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时候，非常不舒服的时候，那些在那天碰到五旬节当天在一路上的那些人，他每一个人。看到这些事情，听到这些声音，他们静下来听彼得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面我想都五味杂陈。你说我定了耶稣，我那一天还不在耶路撒冷呢，可是彼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。其实彼得讲的是他自己有责任，他也是犹太人，可是我们要说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真相是难堪的，但是真相必须要面对，我们才可能翻转。不论我们生命里面，不论我们教会，不论我们工作地方，不论我们家庭，不论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要面对它。Even it's very very hard， 我们要面对它。有人说在领导学里面，在 leadership 这样一个主题里面，最大一个领袖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自我欺骗， self deception， 自我欺骗。当我们坐在一个位置，做一个有权利或是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什么的时候，当我们日子久的时候，慢慢的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就自己形成在自己的脑袋里面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做，我们做的都是对的。即使有一些蛛丝马迹，即使别人告诉你也许不对，我们就把它shut off。我们看到太多了嘛，几乎每一个我们中国的皇帝都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是一样，我们面对上帝，即使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真相，我们还是要面对它。好，难以接受真相是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，我认识我自己，我因着我们的交往认识我，我因着我们的交往认识你，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。我们跟上帝是在交往当中，我们是在一个旅程里面，是在一个互动的过程里面，从我们相遇开始， 我慢慢的相知，我慢慢的相知，我们慢慢的想要知道神，神也知道我，神也知道我，神巴不得让他自己的心肝能够套出来，让我们了解他是怎么样来爱我们。神也愿意了解我们，即使我们做一些很琐碎不重要，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事情，不重要的决定，在公司里面打了程序，在实验室里面做了实验，你要相信神希望知道我，希望知道你，希望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希望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。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就是这样的关系。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。人如果不认识上帝，没办法知道自己的，没办法知道自己的。很多年轻人，他想要知道自己，他想要离开家里面，他想要去到外面去证明他自己的存在，他在朋友当中去感受到他自己被接受，他在友情当中，在成就当中能够认识他自己，能够明白他自己，他到底是谁，他到底是谁。除非人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人没办法认识我们他们自己。可是这个过程并不一定都是好的，都是好受的，都是甜蜜的，并不一定都是甜蜜的。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，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，在我们认识主的过程里面，难道一切都是花香鸟语，一切都是平坦的道路，都是让我们舒服的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上帝？问题在我们？对，我们问上帝，要问我们自己。不过很多时候是，我认为我的体会是，很多时候是在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觉得实在很难受。我只剩下五分钟，是吗？不是吗？好。那认识我们，我们知道在交往的过程里，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下一步就是认识对方，认识对方，认识对方，来带给我们一个我们认识对方一个认识，一个信仰，一个态度，信仰的一个核心，就是这一段里面提出来的。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说，你虽然把他们杀死了，你们虽然杀死他，但是神却将死亡的透骨能够解释了，解开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来并不能为死所拘禁。刚弟兄的祷告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英文是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原来我认识这个神，他没办法被死所捆绑。哎，我才认识他，原本我以为他只是一个夫子，原本我认为他只是一个领袖，宗教领袖，现在原来是一位不被死所捆绑的一位救世主。而且这件事情是发生的，确实发生的事情，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，是在我救主的身上真的发生过，而且很多人都能够见证的事情。我真希望我的朋友是这样子，我真希望我的朋友是这样的。第一，他能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告诉我什么样的人。我们现在父母常被教说，你要告诉孩子 ，Oh, you are so awesome, right? You are wonderful, you are perfect, you are my prince and princess, 是吗？当你长大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位神是跟你讲说 ，You are awesome, you are good, you are perfect。你要信这样的上帝吗？第一，他可能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这样讲话。第二，他知道什么样的人，可能说谎。Either 我都不会信他。同样的，我希望我的朋友也是真心跟我说话，而且他所做的事情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都知道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，就是这样一个朋友。他告诉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而且还是透明的，他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。他是事实的，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筑在事实上面。既然我们的信仰建筑在事实上面，我们传的福音，我们传的话语，就不能不建立在事实上面。虽然说我们讲这话已经不受欢迎了，这是后现代的世界，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他不走这条道路，不是建立在话语，不是建立在事实上面的一个信息，一个方向。即使这个方向、这个态度、这个方法，我们如果看到圣经，我们如果降服在神的话语的前面，我们知道这个道路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，也不是上帝告诉我们的道路。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建立在真理上面，建立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。所以看彼得里面他这篇讲到，他的引用旧约的经文，引用已经发生的事实。大卫指着他说，我见主藏在我的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致摇动，所以我的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指望中，因你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，得着满足。他括的是诗篇16:8-11，他用大卫的口来用第一人称来做预言，说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会说怎么样的话。当大卫在讲这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，我想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圣灵就借着他的笔，借着他的思想，将主耶稣基督他要成就的事情从他口里面说出来。右边代表神一直要拖着他的爱子，让他不致摇动。所以因为这么稳妥，即使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在死亡里面，在十字架的上面，在受苦当中，在被讥笑当中，在被凌辱当中，在阴间里面，他都知道爱他的父神一直与他同在，要扶持他，搀扶他，让他不会害怕，让他不会摇动。所以他的心里面欢喜，因为他在主的爱中，他的灵快乐，因为他的灵里面满有主的荣耀在里面。在原文里面，灵跟荣耀同一个字，所以当讲灵跟荣耀的时候，在圣经里面常看到是同一个字，同样的意思。我灵里面快乐，好像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，我看到前面的事情，前面的荣耀，我的心看现在的羞辱，我心里面充满了快乐，充满了快乐。我肉身安然居住在指望中。我们虽然在这样痛苦、这样黑暗的光景里面，但是因为有这样的指望，我能够安息在这个充满了盼望的指望里面。因为你，因为父啊，因为你，你不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因为你将这个道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。也在摆在面前，这里面不但是讲说圣子对圣父的心，也看到圣父对圣子的爱，因为圣父这么爱他，还要用全心来保护他。我可以想象，我们说主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到了阴间，他跟上帝永远的分开，那是全世界，在整个世界创造到现在最黑暗的那段时间。当他上十字架到他复活中间，世界上没有主，父神跟父子的关系破裂，因为你跟我的罪让他承受所有的罪，以至于子跟父不能在团契里面，在爱的团契里面。我们看到想象主在黑暗里面，在挣扎里面，在人所应当受的痛苦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里面因为想到主耶父对他的爱，他里面他在那边忍受，他愿意经，他知道会经过。但是可以想，从父的角度， 他何尝不焦急？何尝不焦急？如果你是个父亲，如果你是个母亲，你要买一个好的礼物给你孩子，对不对？买好好的礼物给你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圣诞节还有一个礼拜，你已经买好了，你买好了，啊，你想说哦，这个礼物实在太好了，你巴不得给你孩子，然后你就有时候就很不小心就要讲出来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买了什么东西给你，对不对？你太太就说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时间还没有到，对不对？那种焦急的心，上帝焦急的心，因为他知道他要将最好的给他爱子，他知道他的爱子不 deserve 这样的刑罚，可因为爱的关系，他承受这样的痛苦，承受这样的痛苦。所以彼得继续说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所受的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所以真正的事实是，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，这耶稣拿撒勒耶稣他死了，但是神叫他复活了。我们这些人都是见证人，都是见证人，他被神的右手高举，他神将圣灵浇灌他的身上，浇灌他的身上，耶稣基督也将神所浇灌的圣灵浇灌下来，浇灌下来在这些人身上，这些人成为主复活的见证人。这些人是谁？就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人，当时的门徒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，一直到你我，都是这些人，都是这些人。主的复活，他的能力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进行当中，他的信息一直在我们交谈里面，在我们敬拜，我们刚敬拜弟兄带的有很多赞美复活，尊崇复活，感谢复活 的诗歌。因为这是一个历史，在历史上面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，因为神叫主耶稣复活了，我们都是见证人，神将他复活，当他复活了之后，神将圣灵浇灌在他身上，耶稣就要用这个圣灵浇灌在他的圣灵倾倒在地上，地上就起了决定性的变化，整个世界都改变了，他的身体在地上诞生了，他的教会生出来了，一个新的创造生在这个地上，这地上本来是仇敌，本来是撒旦掌权的时代，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改变了，已经进入一个末后的时代了，撒旦他要开始抗体，撒旦他的结局好像马表一样，一直要开始 count。 这是一件极伟大的事情。大卫在110篇里面说，主对我的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前面那个主就是父神，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。父神对主耶稣基督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仇敌、撒旦、死亡、黑暗、罪恶的权势来成为你的脚凳，你要战胜他们。以色列的全家，你们要知道，主耶稣基督已经做主、做基督了，做主、做基督了。当圣灵浇灌的时候，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的浇灌里面有太丰富的含义，圣灵的浇灌来证明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，已经得到荣耀了，已经高举，已经得到荣耀了。我们就快一点到下一个哈，第四点，我们应当的回应，第一个，我们有 出乎预料的相遇，第二个我们接受了真相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第三个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，他有不可否认的事实，他现在还活着，他不但活着，他是做主做基督的在这世上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。我们看那时候的犹太人怎么样回应，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人，他说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他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应当怎么行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罪得赦。虽然每一个人悔改，心里被扎心，好像被刺了一样，每一个人责备自己，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回到神的面前悔改受洗，加入教会。28节39节说，你们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人。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圣灵不会离开我们。得胜。刚主对我主说，天父贵对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已经得胜了，你们已经得胜了。当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所以刚在诗篇68篇跟110篇里面，主耶稣基督里面所讲的话，以及所听到的，都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，都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不会被死所捆绑，圣灵会浇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会跟着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，我们会得胜。仇敌会踩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，我们跟他一起作王，一起得胜。彼得是一个例子，彼得当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他是很勇敢的，之后他知道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他面对的不单只是他胆量的问题，他面对的是生死的问题。才过不了多少天，就大逼迫就临到，有很多的使徒，很多的门徒，很多的基督徒就受了迫害。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生死，他们也知道主耶稣已经得胜了，他们不怕，他们知道主会一直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彼得在人的面前说，我顺从人不顺从神难道是应该的吗？他大胆地问这个问题，他宣告耶稣基督是主，是基督，即使是要付上极大的代价。这不是你我的光景吗？当我们信耶稣之后，我们应该有得胜的生命，得胜的生命，放手让得胜的主来做，我们放手让得胜的主来做，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来做，让我们不再在失望里面，不要再在失望里面。其实我过去在3-4个月的时间都来回这边台湾跑，因为母亲的身体不好啊。那我母亲现在85岁，身体不好，就进医院进出，那最后一次我们觉得她大概已经很难了，可是我们还是为她祷告，还是希望她能够康复，做子女的，对不对？可神就工作，神就医治，神就听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说，神求你让她在这个时候。他虽然说他也许他不能跟我们说话，他也许他在教会病房里面，也许插着管子，可是你与他同在，你在他心里面，你帮助他，你扶持他，让他心里面刚强起来，让他觉得你的同在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让里面的细胞，让里面的组织，让里面的器官能够慢慢的好起来。我们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一定做得到，因为你是创造我们身体的，你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。我妈妈一直到60几岁才信耶稣，她一辈子都是拜拜的。她最难信耶稣就是说，我已经拜了这么久了，我们换了信耶稣好像不太道义。可她很单纯，她很单纯。我当信耶稣之后86年， 十年之后，我爸爸跟我妈妈都受洗，归到主的名下。我爸爸已经不在了，可是我感谢主，在这过去20年的时间，我爸爸跟我妈妈的生命起了根本性的改变，完全的改变。他们变得喜乐，他们变得能够依靠神。虽然说还有其他以前的想法，会忧虑啊，会觉得说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，所以我妈妈是一个这个操心各种层面各方方面面她都要顾虑到的人，所以她很忧虑的，很多忧虑在里面。可以看到神在她里面工作，让她能够放手，让她能够慢慢年纪大了，身体慢慢衰弱的时候，她能够用更多的时间来祷告。她什么事都祷告，我不知道上次我跟你讲，也许没有。譬如说他离开他 离家要来美国的时候，发现他家的那个房子那个水管啊漏了，所以房子都上面的水印子出来。哦，他跟我爸爸离开没有人照顾怎么办，他就按手在那个房子的墙壁上面祷告。哎，就没有继续下去，他就好了，就没事了，等他回来啊。然后就自己会祷告，每天都为他的孩子，为他的孙子孙女很多人祷告。然后看到这一次因为我爸爸是老大，所以他的有十个孩子，所以他们有十个孩子，所以他的弟弟妹妹呢看我妈妈好像他们的 second mother， 他们都爱他，所以他们都到医院里面，我看了就觉得很感动，看他这样子。哎，我本来以为他已经要离开我们了，哎，他竟然就回来了，他竟然回来了，又健壮起来了，哎，又能跟我们笑，又能跟我们谈话了。我就觉得说神做的事情很奇妙，神做的事情很奇妙。所以我们信的是一个得胜的君王，有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不要再让失望，不要再让忧愁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忧虑在我们生命里面称呼我们的主，称呼我们的王。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可抵挡的盼望，我们一个不可抵挡的盼望。我们基督徒是一群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啊，合乎圣经的乐观主义者啊，不是这个盲目的，我们是不可救药的。哦，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大的困难他仍然有盼望，他仍然有喜乐，让得胜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不要恐惧，不要恐惧，因为仇敌最后都会在我们脚下。彼得继续说，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，这弯曲的时代。我们当在做教会增长的时候，很多的教会常常忘记这个是注重在数量上面，注重在组织上面，注重在方法上面，而不注重在品格上面，不是在生命里面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增长，这是他们的根基，他们有生命，跟主的生命连结，他们跟世界不妥协，话语恒心遵守主的使徒的教训，不离开神的话语，这是我们的原则，这是我们坚持的原则，不离开神的话语，以神的话语带领我们所有的事工，恒心彼此交接波饼祈祷，感谢主，你每天每个礼拜都波饼，感谢主啊！他里面的恒心遵守主的教训，那个恒心也用来形容彼此交接波饼祈祷，所以我们恒心的祷告，恒心的交接，恒心的祈祷，在主里面，让主的爱在我们当中能够显明出来。最后，使徒行传后来我们看到，当他们有看到这样的见证，他们跟主相知相遇之后，他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。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主？他们后来遭了逼迫，这些逼迫的人，使徒行传8章4节说，那些分散的人被逼迫到各地的人，他们就在那里就传道来。他们传什么道？传主复活的道，传主复活的道理。那时候还没有圣经，还没有新约，但是他们亲眼看到，亲手摸到，亲耳听到主，他们就能够传主的话，能够传主复活的道理。分散的人是每一个人。每一个人都去传，不是只有牧师，不是只有传道人，每一个都传啊。 还有，我就是再看一次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。然后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山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。然而还有人有疑惑，耶稣近前来跟他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相信但他们在他们受逼迫，在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到各地的去的时候，这一段话一直深印在他们心里面，深印在他们心里面，所以他们去传道。如果看你看使徒行传八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八章四节下一段就说腓力去传道，当他去传道的时候，主耶稣复活的道理的时候，各地人都信了。我在看八章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的时候，有一句话我以前没看到的，我这次看到了。他说，他们十七节，他们见到了耶稣就拜他，因为他是主，对不对？然而还有人疑惑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不是等到我们没有疑惑了再传福音？不是的，主没有说你不疑惑，你把你的Bible study， 把你的神学搞清楚，然后再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不是的，主耶稣要我们能顺服在先，即使我们不明白，即使我们疑惑了，我相信。那天在耶路撒冷那些三千个里面有很多人还是疑惑的，虽然说他们看到了这些事情，他们听到了这些很奇特的现象，看到很奇特的现象，听到彼得的讲论，彼得的正道，他们心里面还是不明白，但是他们凭着信心，他们愿意去做，他们愿意接受，他们愿意信而受洗，甚至像二十八章里面讲的出去传，八章四节里面讲的到各处去传道。当我们去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当天让我认识到的那个人，让我更认识他，在我走的这段道路里面，我越来认识他，我本来不认识他了，越来越认识他，我才知道他这么的爱我，他这么的帮助我，他这么的保护我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让使徒行传第二章在历史历代里面一直在向我们说话，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在我们与你的关系里面都能够知道你的心意。感谢你在人生里面与我们相遇，求你帮助我们更认识你，也让我们因着认识你能够更认识我们自己，好让我们知道下面的路应该怎么走，怎么样能够合乎你的心意。不论我们在地上有多少年日，求你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显出你极重无比的荣耀，让我们这破败的器皿成为你自己贵重的器皿，让你自己的心意能够被满足，让更多更多的你爱的儿女能够到你面前。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